大家好，欢迎收听风投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插播一条广告。我们的好朋友陈明老师在馒头商学院开设有高效写作实战训练营。写作能力我认为是现在最重要的基本技能之一。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工作者，你的产出是一个文字需要给别人看，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客户，你是不是正为你的这个写作表达能力不足而发愁呢？那陈明老师这个写作实战训练营会在2周的时间内系统性的教你去一步一步的提高你的这个写作能力。加入这个写作课的连接请看本期节目的详情连接。当然了，大家也不要忘了加入我们风投圈开设在知识星球，也就是以前的小蜜圈的会员讨论组。我和黄海会在讨论组里面分享我们日常看的一些文章啊书籍，你也可以在讨论组里面直接向我们提问啊，我们可以在里面开展更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加入讨论组的方式也在本期节目的详情连接里面。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黄海你好。
哎，你好 Rio， 今天我们聊什么？
今天这个美团刚上市了呀，我们来关注一下它吧。
好的，我们之前聊过美团和携程在酒店业务上的一个 PK， 那我们今天可以再展开来说一下美团整个公司方方面面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分析吧。
对美团最近是刚在港股提交了，应该是已经上了吧，好像还没有上。
已经上了，应该是9月20号左右上。
OK， 那今天我们今天是9月18号，那还有2天就可以看到它上市的这个表现了。
是的，那个关于美团呢，因为它也是整个互联网领域可能是最受关注的其中一家公司啊，那所以上市呢，他们的上市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哈。关于美团的定位和业务呢，其实很多人都有跟我讨论过，无论是在我的一些平时的业务的过程中，碰到很多的创业者，可能做一些相关的业务，或者说是美团出来创业的一些创业者，那其实我个人对美团的一个判断呢，其实很简单，我就用一句话可以先概括，就是美团其实是中国最大的便利店。
这个怎么讲？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去投这种无人便利店有一度也成为一个风口哈，在中国的这个投资行业。但其实你会发现，便利店它本质上满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需求呢？我们如果看日本的话，其实在日本，便利店很多时候满足的是一日三餐的一个需求。这个你有体会吗？那个，比如在日本旅游的时候。
我还没有去日本旅游。
哦，你还没去过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一定要去一下日本，这个特别好玩，
对对对，
特别好玩。
但这我有所耳闻，刚因为我太太她也去过嘛，然后就便利店在日本应该是一个怎么说来的，有点民生行业的感觉，就是他很多日本人的这个日常生活是依赖于便利店的，买东西、吃饭什么的。
是的，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便利店为什么有很强的这种吃饭的这种属性啊。在日本我们来看几件事情。第一，日本人的生活节奏不比中国人慢吧，只会更快，对吧？大家如果去过日本或者看过日剧都知道，加班啊，这个很辛苦的，是一个常态。然后第二，日本人啊，其实单身和不结婚的人群特别多啊，我手上做过一些研究和数据啊，其实日本人一共有1亿，整个国家的人口大概可能35%的女性在35岁的时候是没有结婚的啊，这个数据特别好记，所以我记住了，
有点像那个什么福布斯的榜的
35，对啊。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其实到了30岁还是未婚，而且还是跟父母住或者自己单身住的，其实这样的人群也在2000万以上，1-2000万的
这么一个水平。这个数字很
庞大。对，所以在日本我们就记住一人食是一个日本的生活当中很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关于一人食，其实我们如果去过日本的一些听众大概也会有体会，如果大家在一个拉面馆去吃饭，像一兰拉面啊这样的很出名的一些餐厅，你会发现日本人他会设计得很贴心，他会把一个一个座位中间会有一个小的一个间隔的，就完全不会互相影响，就一个一个这样的座位，
就不会对面两个陌生人吃饭很尴尬的了。
对，然后在咖啡馆呢，其实也会把座位相对来说会间隔成一个一个的座位。其实你会发现在中国这样的设计的 点是很少的，因为中国我们会理解说你去个咖啡馆，你去餐厅吃饭，一个人是很少见的，你起码是两个人嘛，结伴去的嘛。所以在日本其实这一点的生活习惯的是一个为一个人去生活的便利，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设计的，对于商家来说。那其实便利店就是基于这两个很大的一个前提之下，第一个就是日本的那个生活节奏极快，第二个是日本的单身人口比例很高这两个事情其实导致了很多人其实是在711吃便当来解决吃饭的问题的。
嗯，明白明白。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来说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其实是可以跟听众们分享的，就是 Real， 你知道日本最大的餐饮集团是哪一家公司吗？中国是海底捞嘛，对吧？因为刚上市海底捞。日本你知道是哪一家吗？
他们不是喜欢吃面吗？是那个什么拉面吗？
日本最大的餐饮公司是711。
他711在日本的那个也是卖，国内711有卖那个什么什么，就是卤煮啊之类的，日本也卖这些是吧？
日本他不仅卖这些，而且日本的选择更丰富日本的东西更好吃。然后呢，日本其实你会发现711是日本最大的餐饮公司，好，这件事情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理解的这么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实的背后其实意味着，就是便利店在日本解决的不仅仅是买一些包装类商品的需求。什么叫包装类商品呢？就是说一包饼干一瓶饮料，对吧？这种是包装好的东西，它不是现场制作的包装类食品和餐饮这两个不同的业务模块，它最大的区别是，就一句话大家可以很简单理解，就是餐饮就是现场制作的东西就叫餐饮。就好像我如果卖给你一杯可口可乐，那这个可口可乐的那个包装的可口可乐，那就不叫餐饮。但如果我买给你一杯喜茶，我喜茶是限制的，那肯定就是餐饮，对吧？所以如果把包装类业务和餐饮类业务把它拆成711的两块业务的话，会发现日本711的餐饮类业务占比其实非常高，在 50% 以上，
还超过了它的那些就是比如说零售的业务
包装的业务，对，是的，可以这么说，是超过的。所以在日本的话，其实711是一个国民性的一个生活平台，然后其中的话解决一日三餐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构成的这么一个模型。但是在中国你会发现你真的要去711吃一个盒饭呢，这个很难成为你的习惯，你可能偶尔吃一次。中国711在中国也有盒饭全家这种在中国也有盒饭，但它很难成为一个这种国民性的这种消费习惯。很简单，它东西不好吃我们在随便叫，
品类很少
品类很少，而且它不是现场做的，它不是现场做的，有个问题就是它都是机器在工厂做好的那种饭，你知道吧？
只是配就是分发而已，到那个现场点，然后就可以再加热一下吧，最多
加热一下嘛，它调味那种制作其实都是在工厂完成的。你说如果一方面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咱们中国的工厂没有日本那么先进日本的食品工厂非常先进，就是做一些好吃的东西其实就是感觉不到它是在工厂做，但是在中国这个感受我认为还是很明显的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的711其实很多是现场做的？
日本的711呢，其实呢它没有都是现场做的，但是呢有两个点，一个点是日本的食品工厂的工艺比中国更先进，然后它的各方面冷链物流也更发达，然后呢由于711的这个消费习惯也非常的成熟，所以导致它的周转也很快，
对，新鲜程度是可以保证的，
对，所以我的新鲜程度就更好的去被保证嘛，就是我因为流转的快，我每天都可能是每天都配一次，那这个是很新鲜的一个状态。
那我有一个问题或者一个假设，就是那是不是因为这个日餐是更加适合于这种方式的？比如说我们看日餐里面比较大类的，像什么这个鱼丸卤煮还有像那个寿司，对吧？这都是适合可以在后厨加工，然后在前台配送就可以了，不需要在寿司都不用加热，对吧？但是中餐的话，特别是中午那顿的，基本上很少有这种类型的吧，可能也就北方的 饺子符合这种类型，但其实南方呢基本上不太适合这种情况。
没错没错，如果说这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啊，其实中国人吃饭啊是讲究啊，对吧，你要炒啊或者要蒸啊，它有个共同点，它都是热食。就是好像阿里巴巴最近在上海试点了一个新的业态，叫做快马热食，快是筷子的快哈。然后呢，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便利店，但是它把便利店里面的加入了很多食堂或者说餐饮的成分，就盖浇饭的成分。
OK，
所以它叫热食嘛，对吧？但是对于日本人啊和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不是每一顿饭都得吃热的东西，吃热的东西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国民性的习惯。
嗯，多喝热水。
这不是一个全球通用的一个习惯，对吧？就好像我们在日本吃日料的话，你的刺身是冰的，寿司也不用加热，对吧？
对对对。然后欧美的话就是这个三明治也是冷餐的。
所以这些冷餐它有个好处是，它是现场做的还是在工厂做的，其实对你来说有区别那么大吗？
没区别，只要新鲜就可以了。
是啊，就只要新鲜都是当天配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能满足都是新鲜的，我根本不在乎是现场还是在后厨或者工厂。但对中国人呢可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中国人是完全没有在正餐吃冷盘的这么一个习惯，冷盘最多就是一个前菜，对吧？
也就是最近流行起来的那个就是健康沙拉可能算是一个例外，但是也不是中餐传统的这个品类嘛。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一些中国的品类就要求了中国人对热食这个概念哈，这个概念有点意思啊，什么叫热食呢？以前没听过这个名字的，但是就是阿里发明的这么一个业态叫快马热食。后来想一想，诶，食的还有冷的嘛哈，为什么要专门强调热食呢？后来才发现其实热食这个概念正好就是跟我们刚刚说的像三明治像沙拉像日本的寿司跟这些东西形成一个对应，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有的饮食习惯，所以叫热食嘛。
是的。
所以分析到这儿，大家可能就很清楚啊，为什么我们会说美团其实是中国最大的便利店，不是说美团卖很多寿司卖很多啊三明治卖很多关东煮啊，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核心的意思是说，美团其实在满足中国人的一日三餐，满足中国人的这种生活便利的这种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场景上，其实它在中国承担的功能，它承担的功能相当于日本711在日本承担的功能。
哦，明白明白。其实倒不一定是他说他真的卖了多少这个什么这个卤煮给你，假设你是去吃饭嘛，然后怎么吃的问题。
对，就是所以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日本人他其实在711解决的一日三餐，711是日本最大的餐饮公司，那美团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最大的餐饮公司打引号，但是呢他不生产真正的餐，但是中国人都在上面买餐，对吧？
是的是的，特别是这个公司白领中午叫饭，对吧？
是的，所以美团在某种意义上按照 GMV 来看的话，它肯定是中国最大的餐饮公司，哪怕它不生产任何的啊这个饭菜，对吧？所以其实这两者的类似其实是类似在他们在国民生活的一些基础的生活的一个饮食的需求的满足上，它充当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如果我们这么去理解美团的这个角色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是有一些中国的特有的一些契机和机会。第一是日本它没有很强的外卖配送的服务的基础能力啊，这个能力大家都说了很多了，也不用我们再说，就是因为中国有非常便宜的劳动力。
是的。
对，所以还有第二个原因其实是日本也有的，但是是美国没有的啊，这个其实是中国和日本特有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啊城市结构啊比较的，我们用英文来说叫 compact， 就是说
高密度，
高密度，对，或叫紧凑，就是英文叫 compact。然后这个事情其实如果在北美生活过很长时间，你可以理解，就是北美一个点 A 点到 B 点用配送外卖小哥这种方式还是挺奇怪的，是吧？
累死人了，关键是。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认为这两个条件啊它很关键，就是我也在北美生活过一段时间，它其实没有车你是寸步难行的。 送外卖在北美的这个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可能分分钟就什么10公里，你10公里外才有一家你想吃的餐厅，那中国是3公里内才能配送，那美国可能3公里内你可能选不到啥东西啊。所以其实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很多华尔街的投资人可能会质疑美团，说哎呀为什么国外的配送公司没有做得你这么大的，
看不懂了，对，没法对标的。
因为你想这个东西没法对标，就是一个是人力成本，一个是城市的地理，对吧，一个是地理，一个是成本，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造就了美团帝国很重要的两个前提条件，如果美团不是产生在中国它是出不来的，
天时地利人和都站齐了
哈。所以而且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像北京这种城市太堵车了，真的让我在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花的时间成本太高了，所以我觉得北京其实是一个天然的外卖之都或者是一个配送之都，就是在全世界的城市里面北京是最适合的，因为北京除了刚刚那两个中国都特有的人口优势和人口成本优势和城市地理优势以外，北京还有独一无二的第三大优势，就是北京太堵车，
堵车加成的。
所以你想啊，在一个堵车的环境里面，那些外卖小哥的那些摩托车是不是很有优势，完全不受堵车的影响？
对，他的那个灵活性强嘛。
对啊，在这个时候他就左穿右突的，然后呢又不用担心什么红灯啊什么之类的哈。
所以其实这里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单位时间的成本那是比他高的，而且他的那个就在用于吃饭或者这个配送这个交通上面他的效率是比你高很多的，因为他可以骑小车穿小巷，那你没有那个东西嘛。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你看美团就是利用了刚刚我说的这个两个加半个，那个堵车可能算半个哈，就是 2.5 个这种中国的特有的特性所以呢成为了一个巨无霸的一个公司。
北京还有个糟糕的天气可以加成一下。
天气确实又是一个又算是可能又算是 0.5 个或 0.2 个这种好处哈。
冬天又冷对吧，然后又有这个雾霾都不想出去。
是的，但不过也有人说就是在这种雾霾天气寒冷天气点外卖好像不太人道，从人道主义上来说的话好像对外卖小哥不太好哈。
这个没有办法。
啊，这个不是我们的那个讨论的这个范围哈。
是的，是的，
这个我们节目覆盖不了这种讨论哈。
是社会问题。
所以回过头来看，其实美团其实是满足了这种非常基础性的这么一个需求。那它其实在中国生根发芽，也有中国的一些非常特色的这么一个条件。所以其实很多人说，哎，现在美团外卖不盈利，但其实说实话，我认为其实只要这个需求还是中国人的刚性需求，中国人离不开它，那其实美团终有一天他停止补贴了，或者现在的补贴已经越来越少了，其实你还是习惯了你还是得用嘛。所以对于它的盈利属性啊，其实我反而是不担心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那美团在中国会不会把便利店的市场都抢掉了？我们刚刚分析了大概这么长的一个篇幅哈，我们对比了这么多不同的这种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区别，推论出是美团在中国承担了很多便利店在日本承担的功能。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那美团在中国会不会把711和全家都打败呢？最后
中国的711的需求主要是解决，因为吃饭不是它的最主要的功能嘛，在中国。
是的是的。
那所以它的其他的一些替代的需求好像美团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所以其实你看这里面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区分，我认为哪些需求是美团打不了的呢？我认为其实很简单，是统称为一个低客单价的一个需求。
低客单价啊，就一单就几块十几块这种。
对啊，你想其实全家便利店和711便利店的客单价我看不到内部数据，但我猜平均下来也就10到15块钱。
那你次是买的也不多嘛，就可能一两个东西，然后单价也不高。
对啊，我买一瓶饮料嘛，对吧，我买一瓶饮料啊，我买个三明治。其实711现在卖饮料的比例越来越高，它就整个店里面，下次大家听众们去711和全家可以留意观察一下，它那种放饮料的位置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了。因为饮料就是一个天然的很难被美团代替的一个需求。怎么说呢，我买一个5块钱的柠檬茶，难道我还要美团送过来吗？
是，而且我觉得美团就是那个饮料做外卖，其实也挺尴，就是那种瓶装饮料哈，就包装好的瓶装饮料做外卖也挺尴尬的。那个就对外卖小哥来说是比较不划算，因为特别重。
是啊，是啊，其实这里面的客单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餐饮店为什么有一个说法叫做"我20块钱起送，我30块钱起送"？这个起送的背后，其实它里面有个原因，就是说，如果你买10块钱，那小哥也来送一单，那小哥可能收6到8块钱，6到8块钱是美团一个配送费嘛，对吧？那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这个事情也很不合理嘛，对吧？我买个10块钱的东西，你平白无故的涨价了80%给我。但如果我买一个50块钱的东西，还是6到8块钱配送费，那这个6到8块钱的配送费对我来说，买一个50块钱的餐，这个就显得非常的合理了。
对，这里刚想起一个插曲啊，补充一下，就好像为什么说在美，刚才不是我们在讲美国的外卖为什么没有那么流行？美国外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你买个20块钱的披萨，你可能要给小哥10块钱的小费，就很尴尬，对吧？
所以，其实美国就根据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原则，就是配送费究竟占你的总体支出，内单的总体支出的比例，其实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数值。这个比例如果越高，其实无形中外卖就越不划算，因为你想嘛，我吃一个东西，我花了40%的钱，其实是在这个配送上，我想想都觉得有点不爽，对吧？
亏着
对啊，你想一想，你买个20块钱的披萨，你每次给他10块钱配送费，你觉得你付了30块钱，对。
这是一个问题。那是如果美团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因为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这个能不能说无人零售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好像现在看来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是的，就是美团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哈，所以其实，便利店它永远在中国会有市场，我认为。但是呢，其实我的结论是这样的：便利店在中国会有市场，但是它所面对的市场天花板会比日本低，它低在了餐饮的很大一部分需求被美团切走了。那它能够保留的是哪一部分呢？是那些低客单价的，尤其是以饮料为代表的这种。又需要及时性拿到的、解渴的、马上看到就能喝的，同时价格也不高的这部分的需求，其实还是由便利店去满足会更好，对吧？
嗯哼。
但你看哦，如果是这么一个推理是成立的话，你看在中国做便利店，其实它能够盈利的门槛是相当高的。为什么会相当高呢？是因为每一个人过来就买你几块钱、10块钱的东西，那你要盈利。你需要多高的这种流量，或者说多少的人来买才行呢？
就对那个位置的要求会非常高。
说白了，就对它量的要求很高，对吧？如果你能理解这意思，因为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少低客单价，但是量大的一个生意，它必须要做成量大，因为这个客单价它肯定就没法像日本做的那么高了。它就只能去优化它的量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规模效应非常明显的一个生意，在中国是非常难做的这个生意。
照这个我们推演的话，那其实应该是你想，他对人流要求很大，对这个租金要求也比较就是严苛，然后主要卖的是这瓶装饮料，对吧？那其实无人售货机啊，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饮料贩售机啊，vending machine。
没错啊，对啊，就是所以售货机其实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可以代替这部分需求，确实有可能。
对，那其实便利店在中国这个存活的空间还真的还蛮窄的，还各种夹缝中求生这样。
它有两大招数去做这个事情哈，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便利店它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它是说它尽可能增加毛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客单价我就是10到15块，但是我每一单。我赚你的钱要多一些，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做饮料的公司，你如果想进入全家711的渠道，全家假设你卖出了一瓶5块钱的饮料，你猜一猜这5块钱当中有多少是被全家和711拿走了？
有一半吗？
会有一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惊人的数字，我都吓呆了。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你在阿里巴巴上卖东西，阿里巴巴可能抽佣金嘛，他抽的佣金大概平均的佣金在8%左右，现在阿里巴巴好像我印象中5到10之间吧，反正是。 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是大概的一个阿里巴巴的一个水平。所以其实很少有商户说什么要去什么逃离阿里巴巴，对吧？我要去跟阿里巴巴势不两立，对，我没有必要，就我没有必要跟你造反，对吧？因为你就抽我5%到10%，那我其实还是能挣钱的，我还是过得很好的。如果你不抽我呢，我都不知道去哪能卖出这么多东西。所以给大家这么一个对比的一个概念。再回到便利店，如果全家真的是前前后后5块钱的饮料，其实2.5块是全家拿走的，就是那个卖饮料的那个公司啊，可能是叉叉什么冰红茶。如果你是可口可乐，可能相对来说还好一些。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小品牌啊，你没什么名气的，那全家就是把你压榨的不要太狠了。
哎，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留意到在7-1-1的那个饮品那个柜里面的很多这个品类是在外面看不到的？
这个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我猜测啊，这个完全是大家我们的这种猜测，就是它一定要保持一定程度的一些所谓的新款和大家不熟悉的款，因为它永远卖大家最熟悉的款呢，它抽佣金的这个比例肯定没有说卖一些新款压榨程度那么高嘛，对吧？
因为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这样，比如说你要卖一听可乐，对吧？我们讲那个可乐其实是一个非常好价格稳定的一个东西，就是在全球各地的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预期的，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产品，对吧？然后你是可以很好的，比如说你在七幺幺看同样的一罐那个易拉罐的可乐330毫升那种，它卖比如说10块，但其实你知道超市只卖可能5块，或者是外面只卖3块这种，你就很容易感觉到那个你被宰了嘛。
就是你不可以，这说白了就是你不能在可乐上价格偏差市场太多，但如果是越不被市场熟悉的东西，你越可以偏差的很多。
就这一款它就是你只在7-1-1见过，对吧？它就卖你个10块钱，你觉得诶好像还也没有什么，但其实可能厂商给它的7-1-1的价钱也就是3块钱。
是的，有一些产品啊，尤其是越新鲜的越带有消费升级属性的产品，那个全价7-1-1的定价就越夸张。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些那种高级一点的咖啡，就好像那种瓶装咖啡，在7-1-1和全家可以卖到16-18块钱一瓶。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花同样的价格你可以买一杯现磨的瑞幸或者连咖啡，对吧？
但是你买的是一个瓶装的。
我买的是一个瓶装的，这个就是一个流水线上生产的，它也不是现场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吃东西你现场做，哪怕是瑞幸，很多人对它的品质有一些诟病，但它在
也是好于这种 package 瓶装的嘛。
人家瑞幸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叫做 APP 点单后直接看到现场制作咖啡的直播。我觉得这个功能特别有意思，对吧？
这么先进了吗？
直接人家告诉你说我是直播给你看我怎么给你做这杯咖啡的，对吧？这个可能是一点形式大于内容的一个事情啊，但本质上他想证明给用户看，真的是你点了之后我才做的，特别新鲜了、啊、这个东西哈。
他这个逻辑就是跟那某些餐厅他那个后厨是透明的那个玻璃你可以看到是一样的。
对的对的。所以我其实这一集我们不讲瑞幸啊，但我的意思是说人家现场做的这么热乎的东西哈，都是这个价格，那你就卖一个、对吧，就是一个瓶装的这个东西，对吧，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做的，然后你这个也卖这个价格，对吧？所以其实这个是一类。还有一类是所谓的 NFC 果汁，这 NFC 果汁也是一个很受大家欢迎的一个品类。
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农夫果园那个，对不对？啊，不是，那个、叫什么做水的那一家，
汇源吗？还是农夫山泉？
好像农夫山泉做的。对，
农夫山泉呢其实他做了一个很低价的，因为农夫山泉想走这个很大众的一个市场，所以他不愿意去把价格定得太高。但是有一些创业公司我了解，就是他由于成本各方面的限制，他在711上卖的全家上卖的价格一瓶 NFC 果汁得到18块钱。我认为其实18块钱真的是所有的瓶装饮料的一个极限了，你很难卖一个瓶装饮料一瓶20块钱以上，我觉得中国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因为20块钱是一个大家觉得我可以去星巴克去别的一些茶饮店去买到一杯去洗茶买到一杯那种饮料的价格，就是在20块钱左右嘛，
也是好。
所以我认为这个价格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突破的，你就卖到15-18块钱你就已经顶天了，对吧？ 所以其实全家和711当然很希望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价格段的东西出现在他们的店里面，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可以售卖的范围内去提升他们的利润水平，对吧？这个是这个可以我们会可以发现，其实总结下来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餐饮这边被美团压制，在饮料这边呢，20块钱以上的市场也被星巴克、瑞幸和喜茶这样的去压制，所以他们其实只能在一个较低客单价的范围内去尽可能的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攫取更多的毛利润，对吧？这个5块钱的我拿2块5我都拿走，我就不管你，反正可能你就赚少一点吧，反正你得靠我嘛。对于那些饮料的很多的公司来说，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在流量上一定要多拿流量，对地段要求特别高。所以它变成这么一个商业模式的话，你会发现，哎，其实便利店的东西性价比都不高，你发现了吧？
那就很低了呀。其实你想，如果它大头都是被它的那个分销环节，其实本质上，是给了变成了那个房那个地租嘛？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美团的外卖成本是一个对他们来说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因为美团有外卖成本，但美团没有铺租，对吧？但他们有铺租有人工，但是他们没有所谓的外卖成本，所以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外卖成本和铺租之间的一个权衡，其实这两个商业模式。
所以往大了说，就是中国房地产和这个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这个 PK。
你如果上升到这个高度，那确实还挺有意思的哈，
对吧？因为本质上你可以说，因为他现在就是说，那你租金的升值幅度和劳动力这个成本上升的幅度哪个大嘛？
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本质上可以说是在 PK 这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不是说只有这么一个点哈？当然你说另外一个点，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中国人喜欢吃热食这个习惯呢，对于这种在中央工厂制作好再配送到现场再加热的这么一种便利店的业态里面，是很难比得过美团的。因为美团它利用的就是街头巷尾的餐馆吧，都是现场做，都是现炒现做然后再配送的，所以这个其实呢是体验上的一个美团的一个优势哈。那我们刚刚讨论的可能是在成本结构上的一个区别。为什么我们说要说美团但讨论了半天便利店，其实是因为我们如果理解好了便利店它成功和失败的一些原因，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团在中国能够做这么大。其实本质上它把日本很多属于便利店的一些业态给抢过来了。聊完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关于美团的配送业务的，就是除了配送餐饮以外，很多人都会去想说啊，我能不能配送水果，能不能配送超市里面的一些猪肉，对吧？鸡翅啊，米面粮油，这种其实都是配送的另外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场景，对吧？一个场景是餐啊，马上就吃的，还有一些我把它称为可能叫做生鲜啊，超市这一块其实也是配送的很主要的一个用户需求嘛。那你我们可以发现，其实阿里的盒马先生他做得很好，其实他除了餐饮以外，他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什么生鲜超市类的东西，因为他毕竟自己叫新零售嘛，他没有叫自己叫新餐饮，盒马先生是叫新零售，对吧？那这一部分的就是新零售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就是什么啊，买海鲜，哇，我一个龙虾给你送到家里面，这个是
对啊。而且他的那个店里面的最就是区别于普通超市，除了这可以现场在给你做给你吃之外，就是他贴上那条传送带嘛。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这一期呢，我们就不用讨论这个盒马先生现场吃的这种体验啊，这个体验里面也有很多值得吐槽的地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我们可以下期专门可以讨论一下这个盒马先生的堂食体验究竟好不好。
对，太差了。
这个里面有很多吐槽的地方。我听过最有意思的吐槽是，盒马先生的现场的吃饭的体验就像食堂一样，
不如食堂啊。
不如
食堂至少还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叫什么来的，比较规律嘛，就是他那个整个流向的人流分布啊，他都是有设计过的。盒马生鲜完全没有这一方面的考虑。
是的，但我们反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重点哈。但我其实想说的一点就是，盒马先生的配送体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一点我觉得无可厚非，对吧？
这个我还没有体验过，因为刚好我就说啊，我家刚好不是合区房嘛，就比较尴尬。
北京和深圳这两个城市的覆盖还不够哈。如果是上海的听众的话，我觉得 90% 的上海的听众估计肯定都尝试过了。
这包邮地区还是很爽的。
是的，所以我们扯远了哈。就我们其实想说的问题是说，盒马先生其实在线上配送呢有很大一部分啊哈，这个具体比例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肯定有很多是非餐饮的，就是这种生鲜部分的这个配送。那美团其实说白了他也得做这一块，对吧？美团也可以配超市的一些东西。但如果有趣的问题来，你猜一下，在美团的配送里面，它有2000万单一天的配送的单量，有多少是餐饮，有多少是这种生鲜超市类的东西？这个比例你猜一下大概是怎么样的？目前来看，
能应该餐饮还是占主的吧，应该有个比如说6-7成这样，然后剩下的可能3-4成这样。
餐饮能占95%以上，就是2000万单里面只有不到100万单是生鲜超市类的。
哦，那他美团的骑手是自己的是吧？
是自己的，对。
那他的其实他的利用率就比较低嘛呢？
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餐的时间都是集中在一个中午和晚上的时间。
对，那如果他95%都是这个的话，那剩下的其实就很少了呀，那大部分人都是闲着的。
但我怀疑这个比例，因为这个数据不是最新的，这数据我是几个月前知道的，可能现在的比例在上升。你知道什么东西在上升吗？可能我怀疑这个。咖啡会不会就可能像，哎，但也不对，因为瑞幸咖啡的问题是瑞幸咖啡是自己的 APP， 它没有在美团上进行配送的。
但是它最终的下单配送的外，它可以外包给美团吗？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哈。但是我觉得听众们可以反馈一下，说你们平时看到的像瑞幸咖啡和连咖啡的配送究竟是哪一种类型的小哥在配的。如果像连咖啡这种呢，它是基于美团去做的，它没有说一定要自己自立门户去做自己的 APP， 那这种的话可能就是跟美团走了，对吧？然后我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聊过了，饿了么是签下了这个星巴克，那所以星巴克这块业务应该说很大头会在饿了么上面。所以其实对于美团来说，如何提升它非餐时间的这个利用效率，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因为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你在忙的时候送不过来，在闲的时候这些人都没事干，那这肯定是不好的。对，
是是，而且他也要考虑，就是刚才你说那个问题，他每一次配送的单月成本还是有个6-8块这么一个水平嘛。就他就算他想把闲置的那个配送的那个时间利用起来，他也不能去配送那种特别低客单价或者低附加值的东西。
是的，所以所谓的咖啡为什么这个品类很重要，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吃饭我是每天吃的，但我三明治我得每天吃吗？不可能，对吧？我难道喝个糖水，对吧？我们广东人喜欢喝糖水，但糖水我不可能每天喝，对吧？但有什么东西是除了餐以外我每天都可能会买的，就是咖啡了嘛。
那成瘾性的物质。
对啊，就我哪怕我爱喝喜茶，我也不可能每天喝嘛，我得腻的喝喜茶。但咖啡真的是可以每天喝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除了餐以外最高频刚需的一个可以增加它配送利用效率的一个业务模块。所以我们如果看咖啡，不能只看说，哎呀，这个咖啡本身怎么怎么样，我们得看说它是不是对美团的餐饮配送业务的那个运力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吧？
没错。
那我们其实在生鲜的这个业务当中，除了咖啡以外，还有很多像在超市里面买一些肉啊，买点土豆啊，对啊，买点青菜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很常见的需求。但回过头来，刚刚我们也说了，美团在这方面的单量占比很低。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美团去做餐饮配送的这套业务模型，它放在超市当中，它有可能是不适用的。瑞，我可以给你讲一讲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就是第一，对吧，我点一份梅菜扣肉饭在一个餐饮平台上，它不会缺货的，因为它不存在缺不缺货的概念，它都是我点了之后它做的嘛。但是呢，如果我在超市里面，我如果要买一盒饼干，或者我要买一个蔬菜， 那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的这个饼干没有被卖光呢？我这个蔬菜我怎么知道今天没有刚好已经在店里面已经没有了呢？
哎，等一下，刚我一直有个迷惑的事情，就是说你说美团的超市购物占比很低，但这个超市购物不是美团自己的对吧？所以它只是去帮你代买而已。
对啊，对，那美团的餐厅也是一样的嘛，就是美团的餐啊，超市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他自己的。
但这里就是有个问题嘛，因为跟盒马不一样，盒马是它是超市，那个超市也是自己的，所以它是知道自己的那个库存情况的，所以它下单的时候你可以确定哪些是有，哪些是没有的。但美团这种，如果是它是整体代采的形式的话，它就其实是没有这个信息了嘛，
没有这个信息。但我想说的点是，对于餐饮业务和超市业务来说的话，超市业务对于自己掌握库存量的要求和重要性会更大。
对对，所以那因为美团又没有自己的超市，他们不像盒马这种情况，所以他就很难完成这件事情。
是的，就是为什么餐饮会没有那个那么重要呢？是因为餐饮本来就是我下单了之后你现场去做的，所以反正你做好了我就送嘛。但是对于这个超市业务来说，它会有一个存货的问题，存货没了就是没了。
对，而且短期内补不了的。
短期内是补不了的，对，所以这个是它第一个问题，但它不是它唯一的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它的规格的问题。就好像现在很多超市其实都有一个盒装的一个这么一个购物习惯，就是说青菜是一盒一盒买的，这个我才能配送，对吧？但是呢，如果是散装的这种东西是很难配送，就好像我买五块钱的青菜，那我怎么给你称量一斤青菜或者两斤青菜，这个是很难去在配送里面去实现的。但是如果是一盒一盒，它变成了青菜是一盒一盒的，那这个配送起来就很方便一些。这个事情其实肉，你们在深圳其实因为盒马还不特别多，你跟你们一起去家人去逛街的时候，在逛超市的时候，现在深圳的超市这种变成了一盒一盒的这种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了吗？
现在是这样啊，就是高端的超市，比如说像以这个欧乐为代表的，基本上是这种，它没有这种干散的，它甚至都没有，我都没有看到欧乐的称重台在哪里啊。然后那个盒马肯定典型，全部都是这种包装好的，对吧？但是像这个沃尔玛啊、家乐福这种传统的这个超市，就是还有很多大妈去买的那种超市，它还是有相当大的比例的那个特别是这个生鲜这一块是需要再称重的，然后大妈也可以去那里再挑一挑这种情况。
所以这种东西很难线上下单的，你可能线上下单买的东西本质上都是被大妈挑剩的。
对，是啊是啊，就是你没办法就是保证一个，就你对这个质量的预期是很难有一个持续满足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是的，所以我们刚说两个点，一个是这个所谓的库存的这个是否存在，就是这个库存管理的这个问题，对于超市业务来说是更难的，对于美团来说。那第二个呢是这个标准化的问题，对吧？我们刚说的第二点其实本质上是个标准化的问题，非标的东西，因为我点餐我就一份餐多少钱嘛，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说的，对吧？我点一个饭就是20，对吧？但对于我买菜来说的话，它是散装的东西，我还得称半天，这个东西我怎么付钱呢？其实还不止这两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很有意思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大的超市他去采货和买货，其实他这个过程还挺麻烦的。就是因为第一呢，就是说购买的流程很麻烦的意思是说，第一，如果在一个大超市里面，那个采购员他得跑进去东找西找，就是他也不熟悉，对吧？可能找的时间很长，这第一，这个可能还不是核心。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买个西红柿啊，我举个例子，西红柿可能在沃尔玛有三种西红柿，
你买哪种？
你买哪种呢？对吧？
大中小，然后
大中小的，
熟的不熟的那种。
对啊，我西红柿我有三种，我土豆也三种，对吧？你这个东西你把这个采购员搞得很麻烦，就是说他找就找半天，找到了那个东西之后发现还有三种，就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个采购的一个过程比较复杂，就是说他其实不太友好，这个采购流程不太友好。那这种问题很多人说啊，我可以解决啊，那我跟超市去进行一个 IT 系统对接行不行呢？那我美团把这个 IT 系统底层啊，我对接进去嘛，那我就很清楚的知道每个 SKU 的这个库存情况啊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
超市自己都不知道吧，这个情况有些，这个它摆在干散的那种情况，超市自己都不是及时可以知道它的库存的。
是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因为 real， 因为你看很多 to B 的项目，我看 to C 的项目比较多，这种所谓的什么把 IT 系统对接进去，把这个企业内部的这种信息化什么之类，这种事情在实际操作当中其实是不是还比较困难的事情？
挺困难的，各种那个企业的非标情况，然后这个因为超市它也不是自己开发的系统嘛，对吧？它也是一般用的外就是第三方的。然后你作为一个这个供应那个美团哈，你要去对接那么多超市的系统，搞死你啊！
一个是搞死你，而且这个我们都还已经撇除了说那些超市有没有意愿去跟你对接，我们把意愿问题都已经先跑。排除了，哪怕他有意愿，都可能很难。但是如果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人家也没这个意愿，人家觉得说我干嘛要把我的内部的数据完全开放给你美团的一个外部公司呢？
对啊，而且它会影响他超市直接到店的购买的人的那个这个供货和这个体验嘛。我觉得其实也很难的，除非是像盒马这种一开始就要线上线下一起搞的，才有这个决心和魄力。
所以我们聊了这么多，你会不会发现阿里巴巴去花很多钱去做一个自营的盒马出来，其实它背后的战略思维还是很高瞻远瞩的。
垂直整合这个它确实牛啊，这个不像我们这种要靠这个第三方或者那个利益来绑定的，其实没有那么强的。
因为盒马可能阿里已经意识到了，我要做新零售这块业务，我就必须得自营，我就必须有一个强管控平台模式。你做餐饮好像是被你美团做成了这个外卖这个业务，但是你要做生鲜的这个配送的东西，我们刚刚已经非常详细的分析了它存在的可能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东西阿里不可能不懂，如果他不懂的话，他怎么可能花这么多钱去做的一个自营的一个盒马先生出来？他就是只有靠自营才能把这一块新零售的这块配送体验能够做好，
或者甚至说是为了去支撑这个配送体验，它整个实体店都是要为这个设计，包括选址啊，包括这个里面的基础设施，对吧？包括里面那个信息系统，全部都是要这么设计的。
所以这个事情还蛮奢侈的啊！我就是为了把这个新零售的配送体验做得很好，我就必须得从零开始去做一个超市出来，
那就壁垒啊！你做成的就是壁垒啊，对吧？你像你美团，你不可能说我明天去家乐福帮你配货，不现实的嘛。
是的，而且美团毕竟还是个互联网公司，而且它也没有一个盈利的业务去支撑它进行大幅的投入。所以像阿里这种盒马的业务，美团第一，它基因上它可能在互联网很强，但是它在配送上很强，但是它在自己做一个零售业务出来，这毕竟不是它的基因，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它毕竟没有阿里巴巴很赚钱的一个现金流业务去支撑它去做新的投入。所以根据这两点下来，美团有可能在这一块上，他哪怕看到了阿里巴巴的做法，他也学不来。
他唯一目前能做就上市融资拿钱去做了，但这个成本对吧还是比较尴尬的。
而且你看阿里其实他很明显意识到这一点哈，就是他做投资，阿里做投资，他是大幅度的占股，甚至是进行控股，就好像中国最大的这个其中一个超市集团叫做大润发啊，这个集团好像在咱们广东和北京这块，这两块好像都不是特别多，但是他们在江浙沪是非常多的，我理解
是。
这个大润发是已经被阿里战略的去投资了，而且这个占股比例是相对比较高的，我印象中是在30%-50%这么一个水平哈、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财务投资。为什么他要做这么强的战略投资的原因就在于说，只有深度的结合了，你才能够把这个传统超市的业务流程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做改造。
对啊，对啊，不然就会出现刚才你说那个情况嘛，你人家超市为什么要听你的，对吧？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这个投资背后其实是一个业务强整合的逻辑，而不仅仅是一个财务投资的逻辑。所以就像腾讯投资永辉超市这种，永辉超市当然也做得很好啊，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但是他们这种比较浅层的财务投资，我认为在业务流程的整合上是很难到达阿里去整合这种超市的这种深度的。
对啊，这是最近被就腾讯投资部被人诟病的比较多的一个事情嘛。
对啊，你投了之后你没有整合能力，也没有这个整合的决心，你就是做一个财务投资，做个小股东，那又怎么样呢？
意义不大，对吧？不像阿里这种来的暴风骤雨式的改革，虽然说不一定成哈，但是如果做成了，真的就会有形成很深的这个。
我觉得这么说吧，就可能腾讯能赚钱，但这个是纯粹跟财务投资人一样，在做一个财务挣钱的一个投资行为，对吧？但它对于业务整合本身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
就并没有提升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水平嘛。
对对对，没有提高行业效率，就本质上这个事情。所以从我们扯远了，多说两句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其实 Real 你会觉得阿里的投资战略和腾讯的投资战略，一个是强整合强控股，一个就是少数股权 不乱掺和，对吧？那这两个你觉得最后谁会胜出呢？我是倾向于阿里的。其实
我觉得分行业来看吧，如果你像比如说像超市这种需要非常重的这个真的要去改变这个行业的这个 practice 这种的事情，你肯定是要这种的。但如果说是因为腾讯大家投一些这种就是非就线下部分没有那么强的，可能是一些这种流量型的事情，那可能他腾讯他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因为他毕竟能贡献流量给你们。
明白。所以其实还是本质上还是，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有道理哈，就是说本质上还是要看这个行业本身是需要被强整合的，去提升效率的，从业务核心上就得去提升的一个行业，还是说就是一个比较浅的行业，它只需要有一个流量的赋能，它可能就能自己茁壮成长的一个行业。
没错没错，就其实有一个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判断指标，就是看它需不需要技术升级，如果它需要技术升级和改造的话，对吧？就是阿里这种模式会比较合适吧，我觉得。
是的，所以其实呢，美团在这一块啊，它也不是坐以待毙，它在北京试点了两家叫做小象生鲜，就完全是对标盒马生鲜的。但是呢，经过我这个实地的调研之后呢，我发现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我可以讲一讲我在美团小象生鲜的一个用餐体验哈、啊，下单，然后呢想蒸一条鱼吃在现场，然后呢半个小时之后还没上，我就问他，哎，怎么还没上呢？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刚刚这个地方停水了，我们这个所以还这个鱼还杀不了，对吧？还洗不了，对吧？所以要不要给你换个什么
鱼？
不通知啊，没人通知啊，对啊。
哇，这个太差了。
就说白了，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做一个互联网平台和你正儿八经经营一个超市，
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
这完全是两码事嘛？你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一个互联网，就你鲨鱼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一个强项呢？所以，美团这一块，其实我认为他们自己可能也意识到这一块可能不是他的强项了。但是呢，对他来说的话，我们综合来看他的配送业务的两大块哈，他在送餐外卖业务上是有优势的。然后这一块呢，零售生鲜业务呢，它是处于劣势。但所幸送餐业务本身足够大，而且呢，他在这里面是龙头，所以本质上，他可能还是能够讲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故事的。那这件事情其实要看阿里在完全整合了饿了么之后，是否能在送餐业务本身能够追上美团，或者能跟美团形成一个均衡的一个竞争局面。目前来看，是美团在行业里面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饿了么只有三分之一，所以美团可以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龙头哈。
就它站稳这个东西的基础是什么？是补贴吗？
可能还是用户体验吧，因为我个人感觉美团的经营团队的能力，我认为实话实说还是强于饿了么的年轻的创始团队的。
那美团肯定是很难打嘛，那王兴那个，这不一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连续创业者。
所以美团的管理能力和他们的经营能力其实都是无可挑剔的，就好像我们开玩笑讲哈，就是很多美团离职的创始人，我们认为他们在打仗能力上肯定都是无可挑剔的。对，但可能美团的创始人需要去考虑的，对我们投资人来说，就是他究竟做的那块业务是不是真的是一块可行的业务。我不怀疑你在这块业务里面你能打败其他人，但我怀疑的是这块业务本身行不行。我举个例子，就好像 像临时货架业务，像这个充电宝这个市场，当年都有很多美团系的创始人进去做的。其实我们都毫不怀疑说美团系的创始人在充电宝业务，在临时货架业务当中，哇，他能够大干快上，对吧？地推管理这些能力我们从来不担心的呀。但就是说这个充电宝业务本身值不值得我们去投资，
赛道是错的，没有办法的。
所以话说回来，就是这个就是美团系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这个外卖业务本身验证的是成立的，外卖业务肯定是一块成立的业务，而且市场足够大，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美团的团队的特点其实还是说一个执行力极强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当时他把饿了么打下去就是基于他的执行力，我认为还是更强的。
那现在那个像百度外卖和百度外卖是卖掉了对吧？
百度外卖和饿了么已经合并了，
对、啊、
所以其实
都打包给了阿里了嘛。
美团三分之二的市场占有率是意味着饿了么加百度外卖只有三分之一，不是饿了么一个三分之一，是饿了么加百度外卖才三分之一。
那他现在两个整合了嘛，所以可以算是一家了。
没错，是整合了。而且最近阿里的大动作是说把饿了么的创始团队让他们套现离开，然后阿里的高管直接接管。那阿里的高管来接管的话，可能这场仗就会变得很有意思了。
对啊，所以其实美团的在这个就它的基本盘这一块，就外卖这块，其实还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嘛。
我认为你说美团，你说完全不行不可能，但是就说究竟现在是一个65:35的这么一个水平，会变成75:25呢，还是会变成55:45呢，还是变成55开呢，对吧？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存疑的问题，我个人其实觉得持观望的态度目前。
就所以刚才我就问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美团站稳外卖，这可能前期有一些这个东西。假设如果后期，这个饿了么越来开始搞补贴，会把这个局面扳回来吗？
这个里面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小蜜圈里面的有一些听众也问过这个问题，就是关于阿里的88会员体系，这个事情你了解吗？不知道，就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我之前以为它是应该是一个类似于 Amazon Prime 的那种一个业务吧。
是的，就是这个业务呢，就是在小蜜圈给我提问的时候啊，我研究的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就我后来其实再研究了一下，所以在节目里面可以再统一的分享一下。当然有进一步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小蜜圈提问哈。就是阿里的这个88 VIP 的这个会员呢，是一个打通了阿里不同旗下业务的这么一个会员体系，它包括了天猫的一些天猫会员，天猫会员指的就是一折扣的优惠，还有一些会员的一些权益，对吧？天猫是一部分，优酷是一部分，因为优酷的付费的视频是有会员专享的，但是这个会员你如果买了的话呢，就都有都能看，对吧？还有虾米音乐，还有淘票票，淘票票就是那个买电影票的，买电影票的会员我觉得也蛮好用的，因为那买电影票你能每单都能省个5块钱。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包括饿了么，对吧？当然包括饿了么。饿了么的会员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一些红包，就是说你买了会员之后，你就会一年给你多送几个红包。那反正如果你点外卖点的多，可能你就赚回来了嘛，对吧？然后还有啥呀？我想一想，还有好几个吧，应该。就反正就是把阿里相关的所有东西，还有飞猪，对，飞猪，对，差点忘了，就是那个旅游的那个预定的那一块，
买机票火车票这个。
你发现他唯一一个没包进来的是什么呢？他没有把河马先生包进来。
那个成本太高了。
那个成本太高，因为他那个在亏损嘛，你不能把一个亏损的业务再包进来，再包进来可能亏更多了。
是啊是啊，就至少前面那几个都还说有一定的这个，本来有一些这个就是叫什么获客的这个预算的嘛。
然后呢你看啊，这个策略呢，阿里巴巴内部给他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我真的是服了阿里巴巴这个发明名词的能力特别强，叫做履带战略。
坦克的履带吗？
履带的意思就是像 Rio 刚刚说的，就是让人家想起来的这个坦克上的那个履带，是不是？我怀疑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他这个名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多业务共同滚动，多业务互相扶持，共同往前走，这个就是他所谓的履带战略。
对啊，这个很合理啊，我觉得，因为他现在那个已经整个集团的这个业务范围和纵深都比较广了嘛，对吧？那你怎么绑定好一个客户？那他现在不是说要去做这个业务，而是说要绑定你最终的这么一个最终用户，这个人要在这个平台上。
没错，就是这个八八会员呢，就是意思就是说88块钱你成为会员之后呢，这些刚刚说的平台上的不同模块的业务的会员，你就自动同时就成为了嘛。那其实这里面有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其实我分析了一下，每一个单独拆开的业务用88块钱去买呢，基本上就是刚好就是我可以理解是刚好回本或者刚好划算，就对我一个用户来说。但是呢，它就相当于就是告诉你说，你其他业务都白送了，就这么意思嘛。就是说，你会员就是你天猫打95折，那你算一算啊，我天猫一年花多少钱？大概打个折之后呢，88，我差不多嘛，就基本上就是没赚太多，但也不亏。那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啊，除了天猫以外，我都是送的。那如果你是优酷的用户呢，给你的感觉就是我本来就得用优酷，但是呢，我其他的可能饿了么我本身不用的，我用的是美团。但我买了这个之后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说，除了优酷以外的都是送的，那我何乐而不为呢？
对啊，对啊，所以就说嘛，就是这个它会锁定整个用户整个的消费的偏好嘛。
这个里面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效果是说，可能优酷有2亿用户，饿了么有随便说有1.5亿用户，这个数字都是随便编的嘛。但是这个2亿和那个1.5亿，我不是重合的呀。我很多人是只用优酷不用饿了么，很多人是只用饿了么不用优酷。那我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岂不就两个都打通了嘛？就互相给自己导用户了，就是
交集那部分还是在嘛，但是不交的那部分就算到一起了嘛。
他就把那个非交集的部分，而且我相信肯定有非交集，不可能说我饿了么的人跟优酷的人重合度很高，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合理嘛，他肯定是有不重合的相当一部分的。这个事情我听下来，我越想越觉得这个东西厉害 ，Rio， 你觉得？
这个很可怕。这个呢，也在腾讯这边有一个类似，但是不完全相关的、不完全相等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大王卡。
它包含什么呢？
包含好多，你看它那个大王卡里面那个免流量那个矩阵啊，我跟你说，腾讯系全包，对吧？那不用说了嘛，什么腾讯视频、QQ 音乐、什么会员、微信聊天、微信语音、微信视频，全部都包在那个里面免流量。
那它是一个流量层面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个业务层面的问题、啊。
不，就是它的逻辑是一样的嘛，就是因为你知道你用了大王卡之后，你看腾讯视频是免流的，你看优酷视频是不免流的，你就会去看腾讯视频，看的多一些，对吧？
因为其实我认为腾讯很难在业务层面完全去效仿这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没有什么实际的落地的业务可以做呀。
不是，是因为腾讯没有中台数据打通
啊，通不了。
因为最近不是有一篇文章叫全面反思腾讯的战略吗？包括之前的腾讯没有梦想，这两篇文章如果听众们还记得的话，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对腾讯的指责，叫做腾讯没有打通它内部各业务部门之间的数据流，
各自为战嘛，都是
这件事情。其实你应该比较了解为什么它打不通呢？现在
它之前的那个组织结构就是这么设计的，整个利益机制也是这么设计的，没有办法呀。
就是说白了，就是 QQ 和微信是竞争关系，这两个部门之间是不存在合作的，就是你如果说腾讯新闻要去微信呢，你还是得付钱去买量的，只是说你可以可能优先买量而已，对吧？所以腾讯它的这个各自为战的方式呢，当时说的好处是能够激发内部竞争，进行一个创新，但它有一个劣势，就是说它哪怕看到了这个会员系统，阿里能够把它的数据打通，所以它能够推出这个会员系统，腾讯是超不了的。我举个例子，他能不能把 QQ 空间的会员和腾讯视频的会员进行一个打包的打通，推出一个联合的会员，我认为他做不了。
他现在那个内部结算是没有办法支持这件事情的，应该
一个是结算不支持，另外一个是我们认为数据他也不一定能打通啊，他数据能打通吗？
就现在的就说他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内部组织的这个激励机制是使得大家都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嘛。对，所以除非他把整个内部的这个管理这个组织架构要全部调一遍，然后实现这个这个叫什么，就是不是他以前是这个叫做产品线来划分嘛，那只按功能才来划分才有可能。
所以我说阿里很可怕的一点就是说，他能够通过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总部的一个高层的领导力去把这些业务线打通，而不是这些业务线去各自占山为王啊，去各自群雄割据，就说我不让别人进来，对吧？所以腾讯的 痛苦是说他哪怕看到了这个事情他不一定能学，在短期内学不来，对吧？那你说那个大王卡是说他可能走了一个捷径，他从流量这个层面去把这些东西弄进来，而不是在这个业务的这种会员权益的层面去把它弄进来。
对，那个只是说在，因为那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吧，因为流量它是就是接入这一块，它还是前面是相对来说可以是统一整合的。
但我认为这个业务的整合的深度和阿里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哈。
那肯定啊，你没有后台都不通的话，那些数据不通，前面就做的比较浅嘛。
是的，做的比较浅。所以我们话说回来，回到今天的主角是美团。那其实为什么提到阿里巴巴这个战略，是因为提到的是美团和饿了么的竞争，对吧？那饿了么它在现在融入阿里的体系之后，我认为这个会员这一招可能是饿了么对美团的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打击的一个手段。
就是你是一个点很厉害，人家一个面来打你，你怎么办的？
那你说美团可不可以推出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会员呢？
他没有其他业务可以去帮支撑这个面，
他没有那么丰富的业务的这种联系，对吧？他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生态可以让你彼此去进行一个连接，是不是？
对，像京东一样嘛，京东也自己做那个叫那个 Plus 那个会员体系。
你是不是还买过？
对，我买过，就他，因为他也是当时送了一堆什么。但是他不是自己的，有一堆杂把东西吧，好像是我忘了是送，具体是送什么我忘了。反正我肯定当时是买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就单从我在京东上面消费的那个优惠来讲，我觉得已经还是可以的了。但问题就是说，你相比这个阿里这个巴巴会员这种方式，一个全面的一个矩阵式的产品的丰富程度来说，你京东单体还是支撑不起来嘛？然后又存在那个对吧？京东跟腾讯这个微妙的关系，你也很难说把腾讯的很多业务也包到这个里面去来，那。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说这个事情其实美团由于他自己业务的限制，还毕竟不像阿里有这么大的一个森林，这么大一个生态，所以这一招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进行一个彻底的还击哈。所以我们就得看这个事情究竟对他的影响有多大。但是好消息对美团来说，就是有一点我们刚刚忘记去补充了，就是这个88会员仅仅针对阿里生态当中的高端用户。它这个高端用户的定义是什么？它有一个淘宝的内部的一个每个用户都有的一个积分，这个积分叫淘气值。淘气值在1000以上的用户才有88购买会员的资格。
它最后会放宽这个标准吧？
哎，我猜会，但是它现在没有放宽啊，它可能还能再测试。因为我是不够的，因为我在淘宝上买东西不够多，所以我不能买。
我估计我也不够。
然后如果够那个够的人他是88，不够的人也可以买，但是888
10倍的价钱，
所以就不会人买嘛，就是你
那就还是一个灰度测试的过程。88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年，对吧？
对，一年
是个比较合理的定价区间。
所以这个88呢，就是它现在目前来说呢，不是一个大范围的打击，它只是一个小范围的打击。话说回来，但是呢，它会不会成为一个大范围的打击，那就得看后面的这个阿里的这个策略了哈。那我们最后，其实节目的最后，我们花10分钟啊，我们因为不是这个股票节目，所以我们一般呢就不会说对股票这个事情对进行太深入的这种什么。什么什么分析的哈，但是呢反正也讲到美团了，我们就花10分钟最后可以提一下哈。那简单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美团的这个收入，这个在网上都能找到了，所以我非常快的过一下哈。这个外卖收入200亿，对吧？到店收入在108亿啊，然后其他业务呢就大概20亿。那其他业务就先不管了，其他业务由于奇奇怪怪的有很多，很分散，对吧？
60%外卖，然后30%到店，包括酒店。
62%是外卖，32%是到店，其中到店包括什么呢？所有的去餐厅消费的，像以前美团起家的团购类的消费，对吧？这个就是到店。大众点评上你买一个什么代金券，这个也是到店。你去酒店也是到店，对吧？所以他把酒店和餐饮到店这两块合在一起，我们后面可以说一下这两块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玄机哈。然后这个是占32%，然后新业务就不用管了，就6%，很少，而且很分散。
这个是营收嘛？
对，营收，所以210亿的外卖，108亿的到店，20亿的新业务，加起来339亿的一个收入， 然后亏损那些不用管，因为我们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你去看它亏损没有什么意义哈，因为这个都是一个会计上的行为，很多的东西其实我调一调会计，其实在亏损上的改变就会很大，但是营收你是变不了的，所以在现阶段看美团这种公司一定要先看它的营收的情况哈。餐饮外卖这个我们刚刚这个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分析的，我认为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哈，16年53亿的销售额，17年210亿啊，对吧，四倍的增长，今年可能四五百亿也没有问题哈，所以
两三倍的方式在增长，这个挺快的，
两三倍的方式在增长，是的。但其实呢，我们第二块其实我们可以花五分钟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到店旅游和酒店这块业务，它是在报表当中是合并的，它没有分拆说分成说餐饮到店和酒店到店，它没有这么分哈。但我们
就这挺其实挺奇怪的这个处理方法，
它里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餐饮类的到店其实是在下降的
所以绑在一起的藏起来不要大家看到，是吧？
如果大家听过我们携程和美团的旅游的那期节目，大家会发现在美团的旅游酒店这块增长还是很快的，然后呢对于携程是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威胁的，所以呢这块毫无疑问在增长。但是为什么要把这一块和餐饮到店放在一起，是因为餐饮到店本身在下降，所以呢包起来还在增长嘛。为什么说餐饮到店在下降，很简单，美团的团购业务是以它的起家业务，但目前也是一块萎缩的业务，这块业务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萎缩的业务。
现在在一线城市去吃饭，好像基本上很多餐馆都已经没有团购这个东西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网上的一些第三方的分析，其实第三方的分析它不是一个官方的分析，因为官方已经把这两块包在一起了，那它肯定不会告诉你具体是怎么分的嘛，对吧
就是不让你知
道就是不让你知道才包在一起的嘛，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三方的分析哈，2017年对吧，然后呢这个我们先看这个酒店业务的 GMV 啊，预测哈，都是预测哈，2018年预测是500多亿，那我就不说具体，因为反正预测都比你准，但反正大数没错就行了，500多亿是酒店的，2018年2017年呢300多亿是酒店的，这个是它的 GMV。 但其实交收入和 GMV 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就好像你付100块钱去订一个酒店，有多少钱是美团的收入呢？10到15块钱啊，对吧？因为携程是做到了15块钱嘛，因为携程是高端酒店，所以它的佣金比例会高一些，对吧？美团因为是中低端，所以我认为它可能到不了15块钱，所以你可以理解成说，如果我们算10块钱吧，540亿今年的酒店的GMV， 50多亿的销售额，50多亿的收入啊，这个可能都有点偏高了，因为中低端酒店能不能收到 10% 我认为还是存疑的哈。所以反正这个是酒店的情况。那好了，我们来看这个餐饮的 GMV， 餐饮的 GMV 就很有意思了。去年呢到店餐饮的 GMV 1210亿，今年负增长1029亿，预计负增长 15% 以上。这一块掉的核心原因我认为就是团购在掉，
就这个模式已经过去了吧。
对的，要大众点评的这种到店的代金券的消费呢，说实话也是一个鸡肋一点的业务哈。你会真的会在消费一个餐厅的时候会先看一下大众点评有没有那个什么90代金100的这种，如果有我当然会买，但有时候我很多时候会忘记，主要是我想不起来，
就想不起有这件事儿。
对啊，我不可能说每次消费之前我们都先打开大众点评看一看这个东西嘛，对吧？
主要是那个流程也不太顺嘛，就比较怎么说来着，就是买代金券然后整个支付的过程是阻力是比较多的。
就是对 Real 对这个支付体验还是很有研究的哈，这个。
但是我直接去那个用什么扫码付了其实很简单嘛，但是就是大众他现在还你还要去手动去找到那个餐厅怎么怎么样，对吧？就很尴尬。
对，你想我得怎么付呢？我得先在买单的时候我打开大众点评 APP 搜索这个餐厅的名字点进去。
还得想一下我买了多少，他一般是买多少的100代金券，然后比如说80这样，举个例子啊，你还得算一下你买几张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就这个整个过程的阻力太大了。
所以如果你会发现我们可以捋一捋这个逻辑哈，美团的到店业务它打包在一起，酒店在增长，然后那个餐饮类的在下降，所以这个综合来看的话呢，今年的 GMV 跟去年 GMV 是类似的， 就是说酒店的增长刚好抵消了这个餐饮类的这个下降，对吧？
所以就是要把这两个包在一起的核心原理嘛，就是此消彼长嘛，但是只要让总体不要太难看。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这一块的业务呢，我认为它包在一起，它在长期来看，我认为酒店的增长速度还是足以去弥补这一块的，我认为，对吧？因为酒店的市场也非常的大，然后到店这块呢本身就有点鸡肋，你本身这个业务就不是特别挣钱，你说你给消费者一个80抵100的代金券，你能够收公司那个餐厅多少钱呢？因为你80抵100本来就抵了20了，但是你这个东西还得赚餐厅的钱，你美团还得再去赚一笔钱，那你还能赚多少呢？你最多就可能再赚个五六块钱，我怀疑，对吧？
所以它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换马的一个过程，对吧？过去靠这个团购撑起了它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营收嘛，然后现在因为这个团购整个模式已经过去了的话，它要找到新的支撑点，那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把这个资源藏起来，等到它真的那个就是酒店业务已经把到店加酒店这个合并占比比如说达到 90% 以上，它就可以把一个拆解开，告诉大家其实我已经做了战略转型了，对吧？
你为什么不把餐饮业务包在一起呢？就餐饮归餐饮，酒店归酒店嘛，这个其实很好。他不是哦，他是把餐饮外卖放在一个栏目，到店和酒店放在一个栏目。你看这两个操作的区别，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些想法哈。
这个会计处理的也是太神了，
就是硬要把这个世界上分成两部分，一个部分就是送到家的，我就说一部分；我消费者去店里的，我就硬要说这是第二部分。这个也说得通，对不对？也不是说完全不合理，
也有道理、啊，
对对，也不
对，
也有道理，对对对，也有道理，也不能说是硬来，就是但是就反正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心思的哈。所以其实，大家在看这一块的时候，可能可以把美团这个公司分成两块来看，因为新业务太小了，新业务包括什么摩拜那些，对吧？那些可能就短期之内起不了什么影响哈。那餐饮外卖这块它会高速增长，但是它会受到饿了么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竞争，然后盈利的情况不确定，但是由于市场太大了，它主要只要渗透率在增加，其实这个公司本身的业务的这个收入肯定也会增加嘛。因为外卖这个生活习惯它还是在一个渗透的过程中，可能对于互联网人群来说已经很习以为常了，但是可能对于更多的这种所谓的用拼多多发明的这个名词叫五环外人群什么之类的，对吧？它还是有一个渗透的过程的，对吧？这个所以这块业务的市场空间还是足够大的啊，竞争很激烈。这个是我对第一块，我们对第一块业务的看法。而对于第二块业务，也就是到店和酒店这块业务呢，就是我们得去把它仔细的看一下，说到店业务的这个衰落和酒店业务的增长，它在今年来说，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刚好持平的一个互相抵消的一个关系，所以这块业务我认为在今年是不容乐观的。但是在长期来看因为酒店的增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可能在3-5年之后，这块业务能够重新实现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增长的数字。
那所以其实照这个逻辑来看哈，那它上市后的这个股价其实的这个波动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不同方向的看法会比较分歧，会比较大。
对，我认为这个上市之后会很有意思，就有点像拼多多的上市的，其实没有人知道怎么给它估值。我觉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个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一级市场的一个上市的情况。因为你会发现一个公司只要它不盈利，它就其实没有一个什么很，
就没有 PE 可以，
对，你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盈利估值的一个模型，对吧？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所以反正我们对股票是不做推荐的哈，反正我们都分析了这么多，大家其实听完之后，大家其实有很多可以自己判断的一些情况。然后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去小迷圈进行提问。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大家拜拜。